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，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。有人被迫逼向黑暗，心中却念着光明，有人身处光明，却是黑暗的保护伞。欢迎收听《黑与白》，作者花落去，演播青莲。
第43集。
好。
周汉点了点头，便出门去通知徐文耀他们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玉山和徐文耀几个人早早地来到了赵老的别墅。
你们几个人表情这么沉重干什么呀？我又不是要死了，真是的。
赵老看着周玉山几个人笑骂道。
赵老，我……
石庸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。这几个人当中，他跟着赵老的时间最久。如今赵老要走了，他心里是最难过的一个。
行了行了，老子就是去美国度假，又不是死了，别哭哭泣泣的啊！
赵老拍了拍石庸的肩膀，他自然明白石庸的感受。
赵老，你还会回来吗？
周玉山一手提着行李，一手问道。
不回来啦，不想再回来啦。
赵老长舒了一口气，他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待了半辈子的地方了。
赵老，车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
赵龙这时走了过来，看着赵老小声说道。
好了，我该走了。玉山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，啊。
赵老说着，提着周玉山手里的行李朝汽车走了过去。周玉山他们几个人则在后面看着赵老上了汽车，驶出了他们的视线。
好了，赵老走了，我们都回去吧。对了，最近留意一点严厉，他可能按耐不住了。
周玉山看着徐文耀等人说道。而另一边，赵龙开着汽车向机场飞奔而去。
赵老，这么大的产业，您真的就转手送人了？
赵龙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作为最了解赵老的人，他始终认为这不是赵老的行事风格。
我送给玉山的可不是产业，而且我也相信他能打理好我留给他的这一份家业。
赵老似乎早就猜到了赵龙会问这个问题。
上面要开始严打了。
赵龙用极其小声的声音问道。
赵老没有说话，而是点了一颗香烟，自顾自地抽了起来。
车上一片寂静，赵龙也没有再问什么问题。这一老一少就这样前往了夏威夷。送走了赵老，周玉山也回到了自己的茶馆。回到茶馆的时候，周汉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。
吴小辉那个小子彻底上口了，就这两天他就把咱们安排好的人全给拉拢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没有安排过的人也被他拉拢了过去，现在他正四处打探那些退伍兵的消息呢。
周汉一副阴谋得逞的表情。还有一个没有安排的人叛变了，
哼，我倒是好奇这是谁了。
周玉山没有想到吴小辉居然真的从他手底下策反了一个人。
你绝对能够猜得到，孙老六啊。
周汉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。对于孙老六的叛变，他是一点都不意外。
原来是他。
周玉山也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他都快把这个人给忘了。
对了，郑雄这几天正找你呢，好像有什么事情想和你说说。
周汉想起了郑雄托他找周玉山的事，便开口说道。
这小子找我干什么呀？不知道，要不你去见见他吧，最近他变化挺大的。
现在的郑雄办事效率和领导的能力甚至比他都要强，迪厅里边不少的人都心甘情愿地称郑雄为大哥。
好，我也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小子了。
周玉山说着便起身走出了茶馆，和周汉一起来到了狂野迪厅。两个人来到迪厅的时候正值上午， 所有的小混混都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发呆，而郑雄则捧着一本书认真地读着，就连周玉山来到他身边他也没有发现。
看什么呢？看这么认真啊？
周玉山见郑雄没有发现自己，便小声地说道。
啊，玉山叔，你来了。
郑雄听到周玉山的声音，便放下了手中的书，惊喜地看着周玉山说道，
听说你在找我，我这就过来了，也来看看你。
周玉山摸了摸郑雄的头。
玉山叔，我想要出去自己创业了。
哦，
想好做什么了吗？
周玉山有些意外，虽然他早就知道郑雄有想要自己创业的想法，但没有想到郑雄这么快就选好了自己的路子。
想好了，我看这书上说房地产会是咱们国家未来最挣钱的行业，所以我打算进军房地产行业。
郑雄显摆了一下手中的书，对周玉山说道，
好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来，这卡里没有多少钱，就算玉山叔对你的一点点小小支持了。
周玉山说着，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存有50万的银行卡，塞到了郑雄的手里。
啊，不，我不要，你已经给过我钱了，我不能再要了。
郑雄摆了摆手，郑重地把银行卡交了回去。
小子还挺硬气啊，哈哈哈哈。
您之前给我的钱，我全部换成股份了，您占40%，给。
郑雄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用笔写着周玉山占郑氏房地产公司40%的股份。
那我就收下了。
周玉山见状，也郑重地把纸条给收了起来。这是他对郑雄梦想的支持和肯定。当天晚上，周玉山还和郑雄两人喝了点酒，就算是为郑雄的公司成立庆祝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郑雄便离开了狂野地厅，临走的时候还给周玉山磕了一个头。周玉山回到了自己的茶馆，只有在茶馆里他才能够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他刚刚在茶馆坐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外面的保安就跑了进来。
老大，袁丽想要见你。
哦，让他进来吧。
周玉山有些好奇严厉在这个时候找自己干什么。
保安得到了允许，便跑了出去。没多久，一个剃着寸头行事干练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周老大你好，我是严老大的手下。
那人一边说着，一边不恭不敬地鞠了一躬。周玉山也没有计较那么多，毕竟在他看来，严厉已经是一个死人了，他也犯不着和死人生气。周玉山面色平静地看着那个人说道，
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
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问问周老大，我们的人什么时候您给放回来啊？
严厉的手下直接问道，语气没有半分的尊敬。
人？呵，什么人啊？你们那个要杀我的卧底？他不是自己跑了吗？
周玉山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
周老大，您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吧。既然您不愿意放，我们老大下午想请您一块叙叙旧，不知道您有时间没有啊？
严厉的手下见周玉山根本不想放人，还拿之前的卧底说事儿，便把严厉给搬了出来。
这样啊，我也好久没有和小严吃饭了，那你和小严说，我一定到。
周玉山一开口就把严厉给压低了半个头。
好，那我期待您的到来。
严厉的手下咬牙切齿地说道。
还有别的事情吗？
没别的事情，就出去吧。
周玉山看着还杵在那儿的严厉的手下开口说道。
没事了。
那个人看了周玉山一眼，转身离开了茶馆。
哼，连手下都这么狂，看来严厉要不老实了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底气？
周玉山一边冷哼了一声。时间一晃就来到了下午，周玉山和周汉也来到了万豪大酒店，熟练地来到了顶层。来到的时候，严厉已经等候多时了。
周老大有些慢了呀。
严厉看着走进来的周玉山，屁股坐在主位上，没有分毫想要挪动的意思。
是啊，真是老虎不在家，王八做大哥呀。
周玉山走到桌前，看着坐在主位上的严厉，没有半分要起来的意思。
哼，听出了周玉山言语里的讽刺，严厉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但是还是没有半分想要挪动的意思。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？到最后比的还是实力。
严厉阴冷着脸说道。
亏你知道这点还这么不老实。周老大，我这次不是来和你斗嘴皮子的，我就想问问我的人什么时候给我放回来。
严厉让吴小辉打听了很久都没有打听到，他有些等不及了。
正好我也想问问你，那个想杀我的卧底是你派来的吧？我要说不是我呢，可是我的人拍到了他在你那儿的照片啊。
周玉山说着，掏出了一沓照片，摔在了严厉的面前。
那周老大是不打算把我的人给放回来咯？
严厉阴沉着脸色问道。
知道了还问，万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呢，周老大。你还不配和我这么说。
周玉山说着，便转身离开了酒店。谈到现在也没什么好谈的了，两人的脸皮已经撕破了。而且周玉山已经了解到了严厉的想法，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。
看来我们真的把严厉给引出来了呀，啊！
周汉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，他都有些担心严厉知道真相之后会疯掉。
好戏还在后面呢，
周玉山大声地笑道。
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，记得给我留言哦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继续。